弟兄姊妹们早，好像很久没有在这里讲到，但是呢，在圣经里面有几位的人物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有个性，那么呢，读起来就是好像看自己。第一个就是以利亚，哦，他真的像他真是很威风哦，但是他要跌到最低，那么在他身上也学了很多的功课。第二个就是约拿，那么呢，我们一会一会看他的可爱的地方。同样，第三个呢就是彼得，哎，这三位呢都是很有性格的人。那么上次的时候，因为太久了，你知道我讲到哪里去吗？约拿 ，OK， 上一次我们就是讲到约拿。那么大家看一幅图画哈，我给你猜，这是一个人的啊，我给。你觉得他是怎么样啊？猜他在做什么啊？他在做什么 ？OK， 猜中没有奖 ？OK， 猜不到哈，可能躲在椅子后边。那可能刚才有人说他可能是趴在地上，也有可能 OK， 那究竟他这是什么了？哦，另外一张，那么这个人现在在做什么？
趴地，
然后呢？
跪下来擦地，
对，跪下来擦地，没有这个地桶呢，你就猜不到他是做什么，是吗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看事情，就是我们第一眼看，还是听，那么我们第一个印象就在我们脑海里面，好，第二印象就是我们脑海里面，那么呢，我们看情况，有时候我们看了一点，我们就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看人是这样，同样呢，我们看神也是一样。因为怎么样呢？我们可能我们经历了神一点的事情，或是在我们各样的不同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神就是这样。你想一下，我们有限的头脑，有限的思想，要去明白，要去了解我们的神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，实在是不容易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偏要用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。上一次的时候，我们看我们讲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，当我们提到当中，大家都记得啊，约拿是怎么样被抛在海里面，然后呢，神要他去的地方他不去，反方向走，然后呢，他就给抛下海中，给一条大鱼来教训他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那么我们学了两个东西哈，第一个东西就是说，第一个思想就是说，在这里我们向谁传福音？因为呢，因为很不喜欢让他的国家遭到灾难的地方，这一个让我们遇到灾难的这一个国，我们的敌国现在有机会的听到福音， 他非常非常不高兴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真的看到有时候神要我们去，你们要去十万人做我的门徒，同时神要告诉我们，他要祝福我们，要我们去祝福别人，祝福他们知道地基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为什么他不去？因为在他的心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择，这些人我不去，哪些人我不去。真的，上一次我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我在教会里面有个弟兄，他是开餐馆的，他是开餐馆。那么后来他的餐馆一直觉得不对劲，那么就觉得是有一些问题出来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他就觉得这个厨师一直在跟他斗气，一直跟他作对，然后东西给人吃的时候都是很咸，人家都多次的投诉，但是也改不了。那么他就一直在教会里面啊，你们为我祷告啦，我的餐馆要卖啦，还是怎么样啦哈、啊？那么哎，真是生意的一直跌下去啊，不行了。那么就要卖，那结果他卖成功了，但是他就一直让这个厨师很不好开心啊，很不能够原谅他。但是有一天。当我们在崇拜的时候，有一个陌生人进来，要听到。进来的时候，当然什么人我们都欢迎的哈。但是刚好他就坐在这个弟兄的旁边，因为他认识他嘛，他知道坐。但是坐下来之后，我这个弟兄看了他一眼，原来就是这个厨师。他马上站起来就走了。我的弟兄走了，他说我没有办法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为什么他能够进到教会去，我不能接纳他。会不会我们在传福音里面，在我们的心中已经规划了有些人可以得救，有些人可以不可以得救。第二个上次我们提到的就是说，神是使用软弱的人。为什么一定要用约拿呢？你教他的他跑了，为什么一定要用他？你看他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，你的软弱点是什么？我也知道我的软弱是在哪个地方，但是谁能够在神的面前是完美呢？没有。那么神一次一次将这些托付给他，同样神知道你的软弱是在哪里，他也同样要用你，神也同样知道你的需要，他要在你的身上去完成他的托付。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没有理由，没有借口说我不行。但愿你顺服，神知道他会用你。那么当我们今天来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，大家还很熟悉的这一段的经文。那么在每一次的去到宣教大会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听到就是说约拿的事情，他是一个徒弟的先知。其实当我们看到他的背景历史的时候，其实约拿是一个大先知。为什么？其实神是非常非常重用他，因为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是讲了他的背景，原来他是在列王记下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个先知。他出现的背景呢，年代呢，就是怎么样，当时的以色列国 耶罗伯安，啊，是另外一个耶罗伯安。他的这个时候，以色列国是稍微就是强大一点，他将过去的以色列国的失去的地图，已经慢慢的将这个地图扩展出去，将过去失去的现在慢慢拿回来。所以说，要拿在这个时候做先知呢，他是一个非常平顺，应该是非常固定稳定的国家的时候。所以他们有什么事情就去找约拿。那么宣教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说神的儿女们因着顺服上帝，就向这个世界宣告神的话。因着顺服宣告神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约拿对神认识是很多，很明白，但是呢，顺服不顺服，第一章我们都看到，明显就不顺服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一两章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是定睛看他怎么样给这一条大鱼吞。有些人就问，这一条鱼都很特别，能够将一个人吞进去，那么就可以让约拿在里面自由活动啊，也可以生存下来。那么这一条鱼是什么鱼呢？那么有人说，这一条鱼没有写名字在这里，那么你知道这一条鱼叫什么鱼吗？在哪里说出来？吞拿鱼。OK， 我们也不是定睛哈，就是整个利利微城，整个利利微城是怎么样悔改？你看，当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再等40天，全个城就灭亡了。从老到少，从上到下，整个城都悔改。但是我们也不定睛在这里，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要定睛在哪呢？我们要定睛在神那里去，我们要放在神的身上。其实当我们看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认识他，就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就从他怎么样教导约拿的事情上我们来看。在这个事情，约拿第一章三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，这跟我们第一章一样，跟我们一章一样。但是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啊，尼尼微大城去。那么这一次他起来他顺服，真的去了。那么向文中宣告信息，那么刚才我说了，这个城是极大的城，有三天的路程。那么走三天的路，他走了一天，全城都悔改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就给我们看的是什么？可能就说，你真的很好像很勉强去讲话是怎么样？那么我们一会去谈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刚才说他是大先知，那么可能一个很伟大的，一个在人听来是神很重用的人，今天一来了，很多人就很留意去听他。可能有三天，真的可能他不是讲假的，这是他是不是撒谎，他可能就是一天的时候，你跟我讲，我跟你讲，就马上就很多人去。真的有时候呢，你听了哈， 有一些很神很忠心的仆人，他们讲道也非常好，但是呢他们去的很多的地方讲道的时候，就是哦，每一次啊谁来培灵会，谁来怎么样，那么有些人啊，他是谁，我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，他是怎么样，真的你很费劲的邀请很多人，都是不太多，来的人都不太多。但是有一个我们已经听他的名字很久了，哦，他在哪个地方，哦，一讲到的时候要几万人几万人来听他，当一听哦，这一个人来到我们坎培拉的时候，哇，我们相信我们这里坐不下，我们一定要看找更大的地方来容纳那么多人。很特别，越南撒大圣子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一个人是什么人，他也不用跑得那么远了，已经一个一个传的一个，一天所有人都听到这个信息。他来到这里好了，他是讲什么信息呢？再等四十天，尼尼微就要灭亡，你们要悔改。好，但是呢你看他第四节里面，他宣告，其实这一个不是一个福音，是一个祸因，灾祸的祸，祸因。再等四十天，尼尼微必倾覆。他神要他去讲警告的话，他就是说再等四十天没有了，你们就灭亡了。但是在这里他有没有讲你们要悔改？没有，他是警告再等四十天。其实约拿也在等这四十天，他希望他的结果是怎么样，就按着神所说，按着他所讲的，再等四十天，尼尼微没有了，他在等候这个消息。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第五节到第九节看到传承的人，传承的人怎么样改变悔改，他非常非常不高兴，非常非常不高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就要这个反应呢？因为第十节里面说，神察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懊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。第一个，约拿很不高兴，在他来说什么是恶？因为尼尼微城真的很恶。为什么？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一个城，这一个地方的人，他们的道德非常非常的败落，根本你不能跟他讲什么是道德的问题。 Thank you. 你不能跟他说道德的事情。会不会像我们今天？然后呢，他们好流人血，就是像我们今天极端分子一样，在世界里面你碰到这些人你就糟糕，你就没命了。所以他原来是非常非常怒恨这些人，他不但破坏我们的国家，毁灭我们的国家，同样他对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点的益处。为什么他们会离开恶道？为什么他们会离开？所以他很不高兴啊。他期望就是什么？ 期望就是四十天，再等四十天，他要看的这个城怎样被毁灭，这个是他的心愿。所以他们离开恶道呢，在他来说，这一个就是恶，这一个就是不对。第二个不对是什么？第一个不对是，我们看第十节，神察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的时候，他在懊悔，不把所说的灾降与他们。这个对亚拿来说是怎么样？这个也是恶啊！神呢？你说你要刑罚他们的吗？为什么他们一点点改变过来，你是不按你的话来遵行？你为什么你不照你所说的四十天后你就将他毁灭了？他愤怒放在神的身上，很生气哦。为什么我发怒没有理由呢？我发怒是很有理由的，因为你不照你所说的做。弟兄姊妹们，悔改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不好的名词，但是神从来不悔改，神做事情不悔改。但是神给我们的，神从来对刑罚根本神是不喜欢。若是神真是要用刑罚的时候，其实神是不开心，神是不开心。要是喜欢看妈妈随意的，还是妈妈打孩子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你看到孩子哭，孩子怎么样了？有时候我们的心都很疼。但是你记得在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，有几处的例子的时候，都给我们看到神因着人的缘故，他改变他的做事的方式。大家都记得摩西从神呼召他上到西乃山的时候，去领受这个法版。以色列民他的百姓在山下做什么？拜偶像，公然的跟神敌对。然后神非常非常的愤怒，我要去毁灭他们。但是是谁向神求？摩西向神求，求神赦免他们，要罚就罚在我身上。神懊悔了，因着摩西神懊悔了。同样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因为人的改变。其实神目的是要祝福万民，神要祝福人，神不是要刑罚人。最大的刑罚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背负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神真的按着他所讲的所有犯罪的人都要死，我想我肯定我自己已经不在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，但是你能够在是因为什么原因？是我做了很多好事吗？其实神中看重的不是要刑罚他们，神是要看我是怎么样将爱向他们显明。这个是神一直的心意。但是在亚拿来说，神呢，你不照着你的话，你不照着你所讲的四十天敬服他们，你没有按着这样做，就是你不对了。然后呢， 我们要看神听到这个事情之后，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，他看到第四章满城悔改，然后呢又来怎么样，他要坐在这个城的东边啊，这里有很多的科学家啊，什么很多专家在这里。太阳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东边呢？啊，不是西边吧？他坐在城的东边，这是很早就起来了，很早起来怎么样？就坐在城外，就是天到了，我要看这个城怎么样。怎么样倒下来，我要看这个城怎么样，没有从早就起来要看这个城怎么样，结果不是啊。哎呀，真的，我应告诉你，我老早应告诉你，你要我去，我知道你的心意是怎么样，所以我很早第一章的时候我应告诉你我不去的吧，但是你是硬又拉我来要讲，好，我都是，你就是这样，我不去，你都会赦免他们，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由我去呢？现在你讲了四十天他们就要灭亡，但是也不是按照你的话来做。他很愤怒，神没有跟他讲理由，很特别，一个人在愤怒当中你跟他讲理由，什么理由都讲不来。约拿不知道神的心意吗？老早都知道，但是很奇怪，我们就是很矛盾。有时候我们心里不甘不情不愿，但是呢知道圣经是怎样讲，但是跟我所想的很不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不容易顺服，也很跟神就是发脾气。但是神是很特别来的教训他。我们若是你还没有将圣经收起来的，还是怎么样，打开第一章第九节哈。当人在船上问他的时候，这个大的风浪是谁引起呢？他们就几千抽出是约拿。那么你这一个人是从哪里来，做什么事情，是属于哪一个族的？那么第九节，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他说，我是希伯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看地的自天上的神。他讲得很清楚，他是怎么样，我是敬畏耶和华，我是敬畏耶和华。我不知道哈，这个是我们的知识上，我是怕，我是要尊敬他，要对他有惧怕。那创造沧海喊地的神，沧海造天造地的神，但是神现在用什么来教训他？他知道的，他知道的，海他已经经过了，经过这个教训了。他知道这一位神是掌管一切的时候，但是他为什么发脾气？第七节开始啊，第六节开始，因着一颗披麻，很舒服。你知道太阳在正在他的头上，哦，有这一棵树真的蛮好。但是呢，很喜乐。你看有一个接音，他的正好，神创造真的很好，配合的很好。再看，然后呢，真的一个虫，一个东风，一个太阳，都是在神的管理当中，让这些来的配合，他就大发脾气。真的，原来有时候为什么当我们心里面叽里咕噜的时候，很不高兴的时候，为什么神要让我遇见这些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，神就会让你怎么样，他不会跟你讲话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试试看留意环境， 神会这种环境跟你讲什么，神会这种什么人会跟你讲话。好了，他因为这些对他有帮助的事情，为什么一下神都全都收去了，神都收去了。哦，神让他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然后不是跟他讲理，因为他已经懂的讲情。我记得呢，我的小孙女是非常非常聪明，她两岁的时候啊，很小的时候，可能啊，还不到两岁吧，她就在家里面啊弄来弄去了，总之就一塌糊涂了啊，妈妈就很生气哦。但是妈妈很生气的时候，怎么样罚她呢？啊，但是她有时候就按着自己哈，不要动手哈，也不要动口，就妈妈自己罚自己，就坐在那里不出声。那么孩子啊知道自己错了，就在他旁边转来转去，知道自己做得不好了怎么样。然后呢，这个孙女很聪明哦，就轻轻地摸妈妈的手，妈妈你很漂亮哦，你还会发脾气吗？好了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对他讲，你这样发脾气合乎理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向神发过脾气，有没有向神埋怨过，有没有向神倒诉过，要么说你不公平，你为什么这样，或是你不合理，你有没有将这些事情向他讲？然后呢，好，你说神说你看，你说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但是在这里这些事情也不是你做的，也不是你弄的，一天干死一天生长，你要怎样真实，何况这里的人。在这里继续一节，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十二万多。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啊，这个是小孩子了，那么连同大人的话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的不能这样肯定。真的，其实不能分辨这个事情就是迷信，没有方向，不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今天的人，什么没迷信，什么失去方向，我们不知道生存为目的是为什么。有没有听过现在的小孩子，你不能跟他，你不能随意，你说死就死，他们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你生存为了什么？生老病死那就过去了，为什么我要生存？你生存的目的是为什么？好，有时候你不要笑人迷失方向，有时候我们都会有，有时候我们都会有。有些人，我记得有一个我的主任学生，当时我教会的主任学生，我没有叫他，但是我很熟，因为中高中初中吧，初应该是初中了，当时他是初中，他一直是我们主任学生。那么成长，他父母没有来教会，那么他读书我相信是一般吧。然后呢，有一天礼拜天我看他来教学啊怎么样，那么到礼拜三的时候，突然我收到电话，是他的主任学老师告诉我出事了，出事了。我说什么事？这个孩子他是住在二十多层楼上面的啊，二十多从上面跳下来。我说我整个的啊，是什么事情？马上就去到他的家里面，他的妈妈哭得要命， 他说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我和他们够钟了，上学上课了，快快快，我在下面开车等你们，你们快快的下来。他答应妈妈，好的，我下来。好了，你先去了，我下来。但是他妈妈一出门，他比他妈妈更快倒了下去。后来他妈妈在他的书包里面找到什么，原来他喜欢一个女孩子，喜欢他的同学，喜欢他的一个同学。然后呢，这个同学就写下一个字，我很喜欢你，可不可以我们做朋友啊？但是这个女孩子呢，收到这一个字条，就将她擦成一团，你死了。就这一个动作，这个男孩子，我的学生，就受到这个刺激，就从上面跳来。生命为什么？有些人为他的爱情，有些人为了金钱，有些人为他的地位，有些人为他的名声，有些人一生放在赌博里面，有些人将他的生命整个负债迷失方向里面，喝酒，整天吸毒，我们看到很多，目的是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神实在是很怜悯，他说不知道人生方向的人，迷失的人非常非常多，我怎么能不联系他们？弟兄姊妹们，神要约拿看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从始至终他是爱我们，要我们去经历，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他的福气，得到他的恩典。他已经将这个责任给我们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人？众人，这些人真的不可爱，真的不好，真的常常找我们麻烦，可能这些人是伤害过我们的人，但是我们是可以怎么样面对呢？神不喜欢惩罚我们，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？神是要我们去完成他的心意。你得到祝福，同样也愿你祝福的去祝福更多的人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主，当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再次回到你话语里面，神啊，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。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给我们学的功课，你明白原来我们在你的手中，你看我们是宝贝，看我们这是最尊贵最尊贵的主。主啊，就求你让我们今天我们能与你有关系，同样也求你帮助我们有力量的
将这个祝福来给更多的人，知道在我们的旁边有很多迷失方向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们拜什么主，但是你爱他们又能爱我们一样。主啊，为他们求，求你要给他们有机会。谢谢你再次给我们肯定我们的身份，要再次肯定你对我们身上的爱。谢谢你，又不是你的爱，我真的我们不能到今天。再次谢谢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你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为要训练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因为在你里面你的爱没有改变。感谢你，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